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唐纳德·川普也经过了选举人团的投票，正式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不过这次大选给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却是仍然余波荡漾，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媒体报道对大选和候选人的影响。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记者会上批评记者，指责媒体在这次大选中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报道不公平。奥巴马认为媒体过度地报道了维基解密关于民主党竞选负责人电邮被入侵的事件，而在共和党方面，川普则是指责美国媒体已经成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私家利器。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说，自从在七月份提名以后，川普在广播媒体上所占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克林顿，但是91%的报道都是对川普的负面报道。那么媒体报道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媒体对两党候选人的报道到底是否客观公正？今天我们邀请台湾《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资深记者刘平先生来谈谈这些话题。刘平先生曾经长期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的驻华盛顿记者，欢迎刘先生。
谢谢林森。
媒体报道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总统大选啊，这个结果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好，你刚才提到了几个统计数据嘛，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川普方面，说91%对他都是负面报道。确实有这个，我手头上有一个统计数据，它本来是一张表，也许在网络上在这个透过摄影机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是选了很多家媒体啊，这个媒体这个报道确实是很明显的对于川普是很不利的。但是呢，您讲呢，前面说奥巴马总统很不高兴，说对民主党也很不利，所以就发现呢，两边都对媒体有所批评。
是，
那只有到了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时候，对媒体就非常高兴了哈，那是100%的对于当政的是有利的。您刚才问说到底达到了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对，
这很难说。可是我必须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选举结束之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总编辑给他的所有的同仁呢写了封信，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错得这么离谱？意思就是我们怎么都认定了一定是民主党当选了呢？所以最后啊，民主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有一个标题都做好了，叫 Madam President， 从来都是叫 Mr. President， 这个标题用不上了。但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他说得很白，请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多往外边走，不要光待在纽约里边，不要光看那些这个民意调查，不要光看媒体的报道。所以他自己是媒体工作人员，告诉自己的同业不能紧盯着媒体报道，也就是说媒体的确常常忽略了很多重要的讯息，这个对选民来讲是不公平的。好了，我讲了半天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这个媒体的报道对这个选举的报道有时候是会误导受众的。
对，这个我记得就在选举开票当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吗？
是，
回去我看了另外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美国的媒体，他的这个女主播从楼上走到楼下来，在办公室里他讲了件事情，说他是在选前好几天了，他说川普可能会当选呢，结果全体一片哗然呢，大家都笑不可遏，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推测呢？也是您刚才讲的会误导，很难有一个量化的结果告诉大家究竟有多少选民是受到了媒体的影响而投下手中这神圣的一票。可是确实是媒体会不会产生误导，不过你知道不管怎么误导法子，美国究竟还是比较媒体是开放的国家，所以你可以多一点的去了解资讯，所以就算是误导，这个程度应该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提的，就是奥巴马总统对媒体的批评，实际上是上一个星期五，一般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可能是他在任的最后一次的公开的记者会了。在这个记者会上，他批评说这个媒体对希拉里·克林顿民主党候选人的这个报道是不公平的。你怎么看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说法，对媒体的这个批评？
您说了，这可能是任内最后一次，就竹筒倒豆子，什么话都讲出来了。他很长的时间呢，对于这个民主党认这个说是民主党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为什么呢？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他觉得媒体太专注于俄罗斯入侵民主党负责人的电邮的事件，
是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啊，媒体对于政策的报道太少了，因为啊都 都在了解两位候选人的很多私人的事情，谁又讲了什么脏话了，谁又是怎么样的这个行为啊不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他的这个健康一度也成为大家的话题，
没错，
那媒体当然是紧抓着不放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财富的问题，这财富两个人都有啊，一个是这个川普他到底是不是
就是个大亨啊？
对，然后有没有逃漏税？
是。
可是呢，那个事情吵了很久就淡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克林顿夫妇基金会的问题，然后呢，他们夫妇俩在这个没有在朝的时候，在野的时候，但依然有他的影响力，借着影响力也是一种权力，然后这个获知了大量的财富，这个成为这个媒体啊始终非常关注的焦点。所以这个奥巴马觉得没有让民主党的候选人呢真正的能够有机会来表达他对于政策的看法，他觉得受的是不公平。
实际上媒体在这个报道当中，也就是说当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当有些人批评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媒体那自然就要去报道。而且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报道的内容或者报道的事件，要按照就是他们的批评的时候，那都是负面的报道，对，不太会像专制国家的媒体那样总是就要去歌颂某一个人或者是歌颂某一个政府。我们再来说说川普批评媒体的这个看法，他甚至在一刚刚开始被提名就已经开始和媒体的关系就十分紧张了。他就说这个媒体啊，美国的媒体让民主党人让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给控制了，成了他的私家利器了。
对，相对的媒体对他也没有什么好话。尤其是在选后他跟这个到纽约时报去讲好了要去，到了早上当天早上又说不去，折腾了半天又要去。然后呢，你知道纽约时报后来好几篇文章对于川普是毫不留情的，
是
包含着说这个川普啊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哈巴狗，这个是骂人骂到这个到了极点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还好我那天不在，因为我根本不屑于跟你这个总统见面，你这个总统啊就把这个事情啊搞得这个好像是这个总是大家都在关注你，其实然后你再赶快再来辩解。这个他这个专栏作家这文章之后，后来想到让我想到了有一张图啊，可以来表示媒体这个对于川普的报道。这个红线的部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这个透过这个画面还可以。这个红线的部分是有关于川普的报道，蓝的部分呢是有关于这个克林顿女士的报道。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川普的报道不断的在上升，也就是说川普很受媒体的关注。但是这个关注者也呢未必就是好消息。哎，你知道啊，很多选民呢，他就是对于候选人的了解，他不是很清楚。你媒体给我什么，我就听看什么，就听什么了。
是，
所以呢，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他跟川普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你看，等他正式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他的那个负面的那些报道啊，超过了这个在就是我讲的一个更具体的一点吧，在他还不是候选人的时候，他的负面报道跟正面报道的比例没有那么悬殊。等他成为正式候选人的时候，负面报道跟正面报道是77-23，那就是3-1，几乎到了4-1。
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被正式提名了，就是说大家都来关注你了，那自然就是说负面的消息可能也就会更多了。
是。
那么之前呢是关于对媒体的批评，之前是川普说媒体对他不公平，现在奥巴马又是说呢媒体对克林顿不公平，他们双方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似乎是在各说各话。那么到底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媒体，你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我们媒体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在报道的时候确实是对他们任何一个人不公平了吗？
好了，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这新闻学有一句话嘛，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越是新奇的越是过去没有发生的，越是罕见的，越成为报道的焦点嘛。美国从来没有一个这么有钱的人当了总统，那么现在这个这么有钱的人或者竞选总统，他钱怎么来的？哦，果然原来还有逃漏税啊什么的，大家当然就关注了嘛。所以你说这个媒体到底有没有公平不公平啊？我们看一些比较科学的数据啊，这个有几位这个政治科学家，就是他们用量化的方式啊，然后呢他们搜集了22000篇左右的文章啊，这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媒体，包含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中西部的报纸，然后呢，这个他也选择了立场比较保守的或者立场比较自由派的，综合起来，结果呢，发现呢，大体上是公平的， 我讲这个数字，讲一个更具体的，他们搜集的《华盛顿邮报》1000篇左右的文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明显的是偏向希拉瑞，或者明显的偏向川普，然后有多少偏向这个民主党，偏向多少偏向共和党。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呢，大概是1.2%，就这个比重是非常低的。当然，你可以讲什么叫做明显，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就是这个几个科学家，政治科学家，他们用一个比较量化的标准得出来结论，就是说大体上今天这个媒体里出现了几篇有关民主党，几篇共和党的，对民主党的批评如何，对共和党批评如何，他们用这个统计数据之一是形容词，比方说这个人行为恶劣啊，这种形容词，他都是把他的这个做一些统计量化出来。大体上媒体或者说是这个有关于媒体的研究认为，美国的媒体大体上应该还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这是当然在美国这是最有影响力的纸媒之一了。那么在这个媒体，我们这人类进入这个电子媒体时代之后啊，我想让你谈，就是说纸媒传统的像报纸对比如说总统大选的影响，还有就是电子媒体对这个大选的影响，怎么看？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纸媒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了，是这样吗？
好，这个用一个，这就讲统计数据啊，因为这个比较相对是要科学一点的。《纽约时报》今年度的盈余会比往年都多，比过去好几年都增加。
为什么这样？
因为订报的人大量增加了，在这个选前到选后，这个听说到前几个礼拜还是延续这个趋势。《华盛顿邮报》订报的人增加了73%。波士顿的《环球报》他说在网上看他们报纸的人也是大量增加。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这些传统纸媒他也希望走上的这种网络的方式，让大家不一定要打开那么大张的报纸就可以看报了，就可以得到讯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选民呢，对于这些传统的媒体啊，他的信任程度是更高一些。今天讲了一个这个很荒诞的事情，然后呢，你觉得说这网络上的东西可信度稍微差一点。我记得当年这个最近卡斯特罗过世啊，我想起来当年呢，美国这个训练这个古巴的这种这个反抗军呢，然后要在猪湾登陆，其实别的媒体已经报道过了，可是呢，古巴不知道，美国人民也不知道。后来美国国防部长讲，就是因为纽约时报报道了，让古巴有所防范了，别的报纸报道不算，纽约时报报道才算。也就是说，这个媒体它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在选举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大的功效。所以啊，这个纸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纸媒现在在这个选举过程一直到选举延后，选举之后它仍然受到高度的重视。我不知道川普啊跟哪个其他的媒体见面会跟纽约时报见面如此受到重视。
对，这也是就是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你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体系的一个评价是什么？
好的，他们都有立场，大部分都有立场，但是呢，他的立场是表现在他的社论上，社论这个旗帜鲜明的支持某一候选人，但是在对候选人的介绍、他的背景、对于他的采访活动的介绍、对于他的政策、对他可能用人的介绍，大体上他们是希望比较公平的。今天给你多少版面，也给另外一个候选人多少版面，总是希望在这个新闻报道上是能够中立的。但是这个如果是有所批评的时候，那对不起，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当然负面的就会层出不穷了。
好了，时间的关系，刘坤先生，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资深记者、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坤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